大家好，开始我们闲窗异话的第五讲。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五行，五行周易的关系。实际上在现在的学术体系中，五行和周易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了，是没办法分得清楚的，甚至很多人认为五行就是周易。其实不是这样的，五行最早是跟周易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最早的周易是以这个象数的体系存在的啊，也就是说它是比较接近于一种符号学，或者说是一个数学的集合，把所有具备同一属性同一种性质的东西归纳起来成一个集合啊，最后归纳成八种，叫做八卦。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跟五行是没有关系的啊，虽然早在这个孔子时期，周易的原文中就出现过乾为经、兑为经，也就是说把八卦分作了五行，但是在周易的爻辞卦辞体系中注意的这些都并没有应用到五行，而真正把五行用于卜筮，也就是占卜，实际上可能这个时间节点会比较晚了，在汉都没有这种方法的。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汉代的这个汉易系统，它占卜的时候都仍然是象易，占出来的卦有两个卦象组成，那这个卦象就像一幅挂起来图画一样，你就看着这幅图画理解它，预示着你将来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它都是这样一套系统，它并没有应用到五行来做出解释啊，甚至周易的全本的爻辞中都没有这种用法。真正的把这个五行的概念引入卦爻中去断卦，实际上大家可能说是出现在六爻中，那么也不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六爻卦的体系它只是把卦象和五行干支进行了一个制式的转换和结合，实际上真正的断六爻卦的时候用的是干支系统，而不是用的卦的系统，也就是说它在六爻卦的体系中仍然是没有用到卦本身的五行做出决断的。我的认为是啊，真正把这个八卦和五行结合起来用于推演，这个方法的出现可能要到明清了。这套体系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们现在常见的叫梅花易术的体系中。所以很多人呢说这个梅花易传说是邵康节所作，但实际上应该不是邵康节，也属于群众的智慧吧。那么真正的把这个八卦和五行结合起来用于占卜断卦是出现在梅花易体系中啊，这个讲法呢没有人讲过的，我今天就这么一讲，如果讲的不对啊，讲的不对就不对，那么你必须要拿出来推翻我结论的证据了。《梅花易术》这本书它的名字的来历与它的一个很著名的事案有关，是邵康节看到两只雀针枝落在地上了，那么他就用这个现象进行推算，推算出第二天晚上有一个姑娘会爬在树上去折这个梅花，那么呢这个时候有人追赶，造成这个姑娘从树上也掉落下来伤到了大腿，那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案。梅花易术的来历之所以叫梅花易，就是由这个事案所来。还有一个讲法，梅花易术之所以叫梅花易，是梅开五瓣象征五行，而五行和八卦完美的结合叫做梅花易术。五行和八卦结合起来以后，我认为是易象学到能量的变化跨出的一大步，那么也就是说占卜得出了一个象，那这个象只是一个挂在那里的一个图像，它背后是没有一种能量的支撑的，而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时刻变化的世界，这个变化是由物质推动的，五行呢是在模拟大自然中的某一种能量，比如说我们五行中常说金木水火土的五态啊，叫五种形态，对应我们大自然中像金就对应固态， 那水呢就对应液态，木呢就对应有生命的东西。木呢，春天的树木可以生长发芽啊，欣欣向荣，它对应的是生命态啊，有生命的东西，有生气的东西啊，不能说生命态，叫生气态。火呢对应的是一切气态的东西，土呢对应的是一切综合平衡的东西，平衡态的东西。金木水火土对应的是固态、生命态、液态、气态和综合态这五种形态。那这五种形态它就模拟了自然界中的所有存在的能量。一旦开始用五行进行推断的时候，它就抛去了抽象的东西，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为什么？我现在用的是数量、能量，我可以辨别某一种五行的能量的大小。用五行是什么？五行的深刻之化就是加减乘除啊，我们在前第一讲中讲过的，它把原来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变化为一个很科学的能量的计算流动来演绎事情的结果。那么这就是我说的从原来的原始向科学迈进了一大步。把中国传统文化拆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五行文化它也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啊，它也在我们的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影响非常大啊，包括啊干支文化、医学文化、中医药文化、法家、兵家、儒家都被它所影响。五行文化是除了这个阴阳文化以外，诸多传统文化系统认知与表达体系中都离不开的最基础的一种气化场。那么我们八卦把万事万物分成了八种，这八种是代表一种象，在天为象，在地成形。这种象只是一种类似于照片啊，初学者你可以理解为啊，所谓八卦的卦象就像一张照片一样，它只是一个图像。而五行能量性质的有两种不同的，一种是八卦把万物分成了一种象，而五行呢对应的是把万物分成了五种最基本的能量形态。这两个东西八卦和五行结合起来就如虎添翼了。同时五行和八卦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平衡态，它的内部结构是平衡的。你像我们的八卦玩的人就知道阴阳是平衡的，一阴一阳谓之道也。什么叫道？中和也，谓之中和，中和了就是道，平衡。那么八卦有天就有地，有日就有月，有山就有泽，有雷就有分，它都是平衡的，互相对应的，也是互相可以泯灭和抵消的，一旦抵消之后就归于无，它是一种平衡态。那么五行它也是，这里呢大家可能就要问了，那你的这个五行的平衡态是怎么构建的？五行的平衡态它是用生克关系来构建的，那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那么这是一种连续相生的关系，也是我们道家常讲叫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只是让一个东西在一个圈子里面不停的循环，但是呢断的循环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那么五行总是在相生的话，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一个圆，那这个封闭的圆总是在一个方向拱动的，总是在一个方向拱动的情况下，它就说明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况，而形不成一种复杂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采用一种内部运作的方法来让这种流动形成一种互相制约啊，既要能流动又能互相制约。这种制约是什么？又采取了五行的相克啊，又采用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我既保证了你的流动性，我又保证了你互相的制约性，达到一种平衡和稳定。而五行呢它是怎么来的？它也是由阴阳的概念变化出来。但呢这个阴阳的概念不是形而上的阴阳概念，是形而下的阴阳概念。周易中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的区别是什么？先天八卦是上天下地，天在上边，地在下边，而后天八卦的坎在下边，火在上边。为什么？这是甲水火以御之，也就是说凡人吧看不到天上的阴阳二气的，那么我就把阳气所代表的火放在上面，把阴气所代表的水放在下面，那叫甲水火以御之。 这里边就出现了五行。一出现五行之后，因为五行是互相流转的，也就是说五行和八卦都来自于阴阳文化，五行又赋予八卦更多的内涵，同时五行也赋予了干支啊，干支也是分五行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分五行的。当然在一些天星系统中一般情况讲是不分的，但其实还是要分的，包括像紫微斗数中的很多星其实还是要分的，只是书上是不分的，但是我用起来是要分的。这只是咱们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很多观点属于个人观点啊。五行的这个东西大概说一说就是这样，我们里边讲了什么是五行，五行和周易的关系太具体的没有办法讲，这个东西要讲起来就是不是一本书能讲完，能讲个十七八本书的。换用一个我们过去科普教材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对世界观察所提炼出来的最精炼的关系论和本质论。五行我们就说到这里，今天第二个说一下这个姓名学和周易的关系。中国是没有所谓的姓名学的，不管是周易还是术数里边没有这套东西的，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搞这套东西是因为周易不行或者术数不行，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术数里边太小儿科了，凡案不上拿一把杀牛的刀去杀只蚂蚁啊，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姓名学的，而现在出现的姓名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中国大概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些易学和术数类的资料流传进了日本，日本呢根据这些，大概应该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吧，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五格抛象的姓名学。那么五格姓名学呢先是流传到了台湾，为什么流到台湾，台湾被日本人占了很长时间嘛，就流传到了台湾，那在台湾反而发扬光大了，因为这个东西的根子本来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被日本人改了一下，而日本人的姓名的构造不管他是片假名还是什么名也罢，他跟中国汉字有共通之处，那么又被台湾人所接受，又传到了香港东南亚这一块。而我们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对这些周易的东西解除禁令了，不视之为迷信了，不打击啊，最起码算个命不会被人滴溜到公安局去了，这些东西突然一下，文革的时候确实是受打击了，很多东西没有了，断代了，然后突然一下外界从香港台湾这边进来了很多书，这些书上呢就开始有什么所谓的姓名学啊，日本的叫大岛什么大雄什么的吧，好像是，那我小的时候十几岁就学过这些，看过这些五格忘了啊，中国大陆上就开始流行了，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们的东西了，并不是，这个东西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的。为什么这个姓名学之所以流行，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解除禁令，在解放以前是有命馆的，大家知道吧，命馆就是算命的馆店铺子叫命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东西慢慢不受打击以后也开始有人做这行了，大家知道的，工商管理局是没有这个执照发给你的，你一个算命的馆怎么发呀？所以呢，大家都打擦边球，就是说什么取名轩里边呢就做这个风水算命，所以呢，大家好像认为，一切算命的都跟姓名学有关，不是这样，两码事。这个里边也有这么一点误会，是因为我们当时社会和政治气候决定的。因为我给别人取个名字，这不算搞封建迷信吗？因为在80年代初期90年代这些东西连公安局工商局他们也弄不清楚这东西会不会再被列为封建迷信，不敢公开搞的，所以呢所有出来做命馆的人都是以这个取名轩来做的。问题就是后来大家人以为这个取名轩就是搞算命的，不是，不是啊，两码事。当年我也是开第一个馆的时候也叫一个取名轩吧，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我们周易里边没有取名姓名学这回事，我这个话说完是不是大家以为我们就不会做取名了，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在术数中只是很小儿科的一个东西，但凡你学过点周易，姓名学真的是算是皮毛，没有不会的，你学过六爻就用六爻取，你学过梅花就用梅花取，你学过八字就用八字取，打不定法的， 怎么都可以的，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所谓姓名学。当然后来有一些专门的姓名学出现，我得承认有它的可取之处，它遵循的是易的道理啊。比如说像天津的刘卫啊，还有新疆那边有一个老师啊，不太记得了啊，做的一些专门用于姓名学的学术体系或者方法吧，有其可取之处啊。那么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套姓名学的体系啊，是以子平命法为基础，将姓名化作天地人，这个天地人跟五个抛象法的天地人没有关系啊，用制式转化，我叫做制式转化，也就是说你的八字跟你的姓名这个东西是没有直接挂钩的一个制式的，要把这两个制式进行统一，统一以后才可以。那么也不是说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闰土缺了土就要补土的，不是这样，没有人八字中会缺某一种五行的，你之所以缺只是说看不到了啊，没有人的人生中会缺某一种五行的，这个都是错误的认识。缺某一种五行人不可能存在的，你说这个人缺金，大家都知道肺属金的，这个人缺肺吗？啊，你说缺水，这个人的没肾吗？他不是说八字中没有水就代表这个人身上没有水，他不是说缺了什么就要补什么的，只是说某一种气场会弱，而且也不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八字中他缺了木，但是木是他的忌神，所谓忌神者对他没有利的五行，缺了反而好，这都是辩证来看的。我们真正从业的人或者说是玩术数的人是看不起，是说是学术方面的看不起啊，是日本人的东西看不起，我们是看不起日本人的所谓五个抛象法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啊。谁要是拿这个五个抛象法的东西来跟我讲什么什么，我话都不想跟你搭的。有人说这个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的名字是不是都是来自于周易？这个确实是啊，知道这个蒋介石这名字来自于周易的人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因为他这个介时介于时不中日贞吉，这是来自周易。毛泽东的名字其实也是来自周易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么一般我们说这个毛泽东还有一个名叫毛润之，大家有印象吧，周易说卦中的予以润之啊，毛泽东啊，这个名字确实不错，毛泽东，毛泽东泽润东方，予润东方啊，这个名字确实不错。那么蒋介石的名字呢，是周易预卦六二爻辞曰：介于时日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像石头一样坚硬坚强，不上不下不左不右，要有自己的品格品德啊。不终日的意思就是说从早晨到晚上都要这样，要坚贞，就是蒋介石的名字就叫介于时，蒋介石，他的字叫蒋中正，那毛泽东字润之啊，这两个名字都很好，这个都是伟人，我就不能乱讲了。其实蒋介石这个名字在乱世中之变通啊，所以呢，介于时不终日贞吉而不知时啊，不识时务也是不行的，不知变通，是一个应该讲啊。蒋介石是一个做到像自己名字这样的人了。现在人说呢，这个取姓名啊，到底能不能对小孩起到好的作用？那我认为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不是说取一个名字就能决定了他所有的事情。首先是命运决定了他更大的一个方向和趋势，而姓名可以起到一个佛法上叫助缘助力的作用，而不是说取一个好的名字就能决定他会怎么怎么样啊。如果碰到一个好的老师，你花个千二八百的给小孩取一个利于他一辈子的名字，我认为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要明白真正取名就像你去找医生看病一样，有一些朋友找我取名，拿来一些名字说，老师你看看我取的这些名字怎么样，你让我怎么看啊？你从来没学过中医，你去找医生看过拿出来一些药说，老师你看我开的这些药对吗？不开玩笑吗？我实话跟你讲，你取的名字 跟理论上达到最佳的状态的你能碰对的情况只有百分之几吧，很小，你不可能碰得对的，我们学20年干什么？那么五个抛向法是不对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有问题，也不适合中国人用。那么谁要是给你们取名字还在用五个抛向法，我劝你们最好是躲远点啊。还有人把我取的名字用电脑软件来分析，你们不知道这就是五个抛向法做的软件吗？真正我们用的方法你没有办法做成软件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成软件？因为它是灵活的，它可能存在几十万种变化，是可能存在上百万种变化，它只有方法没有固定的那么几百条或者上千条。那五个抛向法不就是那981个数？我们的方法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我怎么可能给你做成电脑？我还真想做成电脑软件，但我做不到，真的没办法做出来的。还有一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看一下八字里面数一数，缺哪个五行补哪个五行，这种都是不知道，不要瞎搞啊！你不会就不要瞎搞，你只可能搞错，你不可能搞得对。任何东西都是学问，需要学习，而不是你以为你看两本书就可以给别人取个名字了吗？不可能的。取名的事情上还有很多道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拿着过去名家，比如说周易圈的有几个比较很有名的人吧，讲啊是谁我就不说了啊，取名必须要用繁体字啊，要用康熙大字典来确定这个字的笔画数。那我曾经做过几个客户，他们就拿着这个所谓的医学界的这些大师的言论跟我来讲，说我为什么不用繁体字，他们认为我做的就不对。那我跟他也没什么说的，我马上把钱就退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用繁体字？易者变易也，它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在不停变化的。那么意识具有一个普适性的东西，它是无物不适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套进来的，都可以套进来的，它具备普适性。那么我们现在简体字怎么就不可以了？别说简体字，按照你们的说法，国外就没有办法搞姓名学了吗？英文就没有办法搞姓名学了吗？繁体字脑子怎么长的？话再说回来，你让我用繁体字，我们的汉字是从甲骨文变到大篆，变到小篆，变到金，变到隶，也是这么变过来的，每个朝代都有变化的呀，从甲骨文一路变到现在的简体字。那你为什么单用康熙大字典呢？你为什么不去用甲骨文呢？为什么不去用大篆小篆啊？这个不是更好吗？你为什么不去用啊？还有我们很多的同行也是这样，居然在那里还在讲要用繁体字，你使用的环境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是台湾，也不是香港，更是现代。那么你所使用的这个物件，那名字也是一个物件，在这个环境中要和这个环境融为一体，保证一致，那必须就要用简体字，懂了吗？易者变易也，不但是易要变，脑子也要变，变不了脑子，不单学易不行，学什么都不行。好，今天就扯到这里。